7月15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上半年 GDP 同比涨了 4.7%， 一季度还有 5%， 结果二季度刷的一下掉到 4.3%， 突然失速。年初大家还觉得开局不错，全年保五问题不大，二季度这一掉，保五的压力又回来了。拆开产业结构看，二季度第一产业增长 3.7%， 比一季度的 3.8% 略低。第三产业增长 5.1%， 比一季度的 5.2% 也略低。真正拖累最大的是第二产业，从一季度的 4.9% 大幅回落到 3.0%。 而从产需两端来看，生产这一块其实不算差。六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涨了 5.3%， 比五月还快，环比也是年内最高。制造业里头，电子信息、通用设备、电气机械这些行业都在加速，高技术制造业涨幅超过 13%， 说明新产业确实在往上冲，转型升级还在持续。服务业还行，六月服务业生产指数涨了 4.7%， 金融、信息软件这些行业涨得比整体要快，但问题出在需求端，而且是全面熄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只涨了 1.3%， 六月单月更是只有 1%， 比生产端差了一大截。里头最拖后腿的是汽车，同比跌了 12.6%， 六月单月甚至跌到 16.1%， 光这一项就把社零增速拉低了 1.5%。要是把汽车刨出去，社零增速其实能回到 2.8%， 但一样还是偏低。汽车卖不动，一是已就换新补贴的后遗症透支了前面的需求，二是大家对收入预期没底，大额消费能省则省。服务消费倒还撑得住，上半年涨了 5.3%， 明显好于商品消费，说明大家钱包紧，但外出吃饭、逛街旅游还能维持一定的需求。再看投资这块是真的难，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跌了 5.7%， 而且是连续第四个月环比下滑。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 18%， 销售面积跌 11.6%， 销售额跌 13.6%。 房子卖不动，开发商自然不敢再拿地盖房，上下游的建材、家具、家电全跟着凉。基建投资也出现年内首次负增长，跌了 2.4%。 虽然六月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大幅回升，专项债发行也明显放量，但都还没能扭转基建投资的下行态势，估计是资金还没转化成实际的工程量。制造业投资也在放缓，主要是靠运输设备和电子信息这些高景气行业撑着，传统制造业大多在收缩。成本上升，需求不足，产能利用率只有 73.5%， 企业自然不敢加码扩产。而民间投资跌得最狠，上半年同比跌了 8.5%， 比一至五月扩大了 1.4%。即便扣掉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依然是负的 4.9%， 也弱于一至五月的负 3.5%， 说明民营企业这一块信心确实还没起来。在实物价方面出现一个正面信号，二季度 GDP 平减指数同比转正为 1.5%， 结束了连续12个季度的负增长， PPI 也在往上冲。但要注意， PPI 和 CPI 的环比其实都是负的，同比转正很大程度是因为去年基数低，真正反映当下体感的环比数据其实还在走弱，依然没有摆脱通缩趋势。而支撑经济的真正主力是出口，上半年出口同比涨了 13.4%， 机电产品涨了超过 20%， 累计贸易顺差达到 5759.8 亿美元，虽然有所收窄，但依然处在历史高位。全球 AI 投资热潮把芯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些订单大量砸向中国，电子行业上半年增长 14.8%。 换句话说，现在的经济格局是外需一个轮子在疯转，投资和消费两个轮子基本停了，典型的外热内冷，产强虚弱。那为什么出口这么强，内需却起不来？一种主流说法是，现在中国的出口商品早就不是那种能大量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了，而是以自动化生产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这些新三样。而与 AI 相关的新兴高科产业，他们用人就更少了。所以哪怕出口再猛， 对就业和收入的拉动效果也有限。另一种说法认为，主要是债务收缩带来的消费压抑。国内目前有千万级别的失信人群，在信贷、出行、消费、经营上都受到严格限制，这是一个规模庞大、基本已经退出正常消费循环的群体，一直在压制着低端、大宗、可选消费的修复弹性。六月的信贷数据也显示，居民还在持续还贷，说明大家的消费预算被债务偿还挤占了不少。第二个是时间稀缺，压制服务消费。国内超2亿灵活就业人群，看起来自由，实际上工时特别长，多数人日均工作10小时以上，靠拉长工时换收入。而服务型、体验型的消费不光需要钱，更需要时间和闲暇。当这么庞大的一个就业群体长期处于高强度劳作状态，没有空闲也没有松弛感，消费自然扩张不起来。这也是当前消费呈现刚需稳、大宗弱、服务慢这个特征背后的深层原因。再看企业这边，为什么民营企业不愿意扩产、不敢投资？根本原因未必是企业家信心完全崩了，而是实体经济的收益率已经被压缩到极低水平。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阶段性抬升，推高了生产成本，下游竞争白热化，中小企业基本没有定价权，很难通过涨价把压力转移出去。再加上这几年合规化、标准化推进的比较快，税费规范补缴、五险一金、从严征管，让不少原本靠制度红利生存的中小微企业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两头一起挤压，实体投资的性价比持续走低，资本自然就倾向于观望、收缩、躺平。投资低迷说到底是微观收益出了问题。另外，内需起不来，大家一般都归结为收入和预期不好，这确实是主因。但再往更深的层面看，问题还是出在收入分配这个根子上。现阶段 GDP 增长的约束早就不在生产端了，而是在需求端。科技持续突破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跃升，但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生存压力一直在上升，抗风险能力反而在下降，这就形成了外需极强、内需极弱这种结构性割裂。原本市场的良性预期是依托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随着经济高增长，居民消费能力会同步升级，中产阶层会形成全球性的旅游、服务、商品消费能力，最终通过双向供需互换实现贸易均衡。但现实并没有兑现这个预期，国内消费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分化，高端奢侈品消费和财富跨境转移的热度一直很高，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持续疲软收缩。这种内需疲软其实是延续数十年的那种重效率轻公平发展模式造成的结果。所谓的人口红利，本质上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承担了发展成本，却没有充分分享分配收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长期偏低，劳动权益保障也一直比较弱。这套发展逻辑下，政府集中调配大量资源，定向扶持重点产业，国有资本占据垄断市场，特许经营，金融融资的优势地位却只承载了不到20%的社会就业，剩下80%的就业岗位是由处于资源劣势、利润微薄的民营企业承接的，他们长期处在产业链和分配体系的末端。作为一种隐性补偿，部分领域对民企的劳动合规、生产规范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姿态，只要契合地方发展诉求，完成指标，一些劳动违法、低标准用工的问题就长期被默许下来。40年高速发展下来，底层的分配和用工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也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心态和消费分层。年轻人从朝气蓬勃逐渐转向低欲望的躺平式生存，中年人承压负重无力消费，老年人谨慎保守严控开支，三代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被集体限制住，内需自然难以真正激活。总的来看，目前呈现出来的情况就是，第一是居民在自主去杠杆，在没有政策托底纾困的情况下，居民面对高负债、弱收入、低预期，只能自己压缩投资、削减消费、优先还债。这个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必然对应内需的持续走弱。第二是产业补贴退坡带来的需求透支反噬， 补贴政策有明确的时间周期，市场会在到期前集中透支需求。这部分增量计入了去年下半年的 GDP， 推高了基数。等政策退出后，对应领域今年就出现了两位数的断崖式下滑。而且补贴红利大多流向了车企这样的生产端，而不是消费者，本质上是扭曲市场价格、透支未来需求的政策工具，并没有真正培育出内生的消费动力。补贴退潮后，企业只能靠大幅降价促销维持体量，行业内卷进一步加剧。第三是能源价格的供给端冲击，这一轮涨价是典型的供给冲击，叠加需求收缩的双重挤压。上游成本抬升，但终端居民消费无力承接，拒绝涨价，成本压力全部积压在中游制造业，企业为了生存只能持续降本增效，压力再传导到劳动者身上，压低薪资，压缩福利，弱化劳动保障，进一步恶化本就失衡的分配格局。劳动收益被挤压之后，又会再压制居民消费，形成一个分配弱化、内需收缩、企业内卷、分配再弱化的负向循环。第四是债务空转挤压实体流动性。当前新增货币和信贷并没有收缩，但资金并没有真正流入实体的生产和消费领域，而是陷入以债养债的金融空转。过去地方债务虽然也存在层层分流、利益瓜分的问题，但至少还有部分资金流入市场，撬动消费，带动就业。现在数十万亿资金主要用于债务接续，债务对 GDP 的拉动效应在持续递减，而债务化解的成本最终往往是由居民、基层、中小企业这些阻力最小的主体来承担。关于接下来的政策力度，市场预期明显分化。例如中国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中央会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这句话放在过去，市场基本会默认高层有意刺激经济，但这次解读出现了分歧。乐观的一方认为下半年会适度刺激，央行会择机降息，降准降息大概10个基点，降准 0.5 个百分点，下半年 GDP 有望反弹到 4.6% 到 4.8%。 谨慎的一方则认为不会大放水，因为根据形势变化这个措辞本身就意味着要先观察，不会急着出手。而且今年人民币汇率强势，外汇占款大增，已经起到了类似降准的效果，说白了不是不想放，是空间有限。现在的债务率、居民杠杆率、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格局跟2008年或者2015年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空间收窄意味着旧工具不能轻易再用，必须留给真正生死攸关的时刻。再往外看，欧洲和日韩都在加息，全球流动性在收紧，一旦海外消费彻底降温，出口这个支撑会面临比现在大得多的压力，到那个时候才真正需要重磅工具来兜底就业，稳住底盘。现在只是时候未到，政策是留给真正的经济寒冬来防身用的。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远期的债务偿付压力，所谓内债可以永续滚动，本质上是把风险后置留给下一代。而当下年轻人低欲望、低消费、低生育、弱预期的状态，本身就很难承接这么庞大的债务和发展包袱，这也是影响长期增长最大的一个隐忧。最后，现在大家基本都在盯着七月底那场重要会议，盼着能有超预期的刺激政策出来，但普遍的判断都是别抱太高期待。现在政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以托底稳定为主，只要出口还能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端不出大问题，就不会主动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更多还是盘活存量政策，比如之前提到的地方债务置换、促消费的存量措施加快落地，很难指望在现阶段出现什么超预期的重大调整。也就是说，只要外需外贸这个轮子还能转，内需这块的政策力度就不会太激烈，真正的加力大概率要等外需这个支撑撑不住的时候才会出现。